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轩说财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红星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包头商学院董事刘亚娟总裁苏三刘，来和我们分享美国富人常用的七种信托框架，如何用它们来规避遗产税、隔离债务和婚姻风险。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要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于20多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Jennifer，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随着特朗普 tax cuts 和 jobs cuts 税改即将在2025年呢，年底到期，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高额豁免额度呢也将随之结束。请问刘总，这是否会对我们高净值华人的财富传承造成较大的影响呢？
Jennifer，对你说的对，这个2017年的川普总统的税改呢，它里边呢有一个夕阳条例，就是到2025年12月31号呢，联邦遗产税的起征点是要降回到500万，现在呢是1399万，要降回到500万，所以呢就是一直高资产的家庭呢就很担忧，那现在呢？川普总统呢，又有一个法案叫《大美丽税改法案》这个《大美丽税改法案》呢，是国会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现在呢就要交到参议院进行投票，不知道能不能投过，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呢，因为呢就美国呢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交替执政，所以呢这个它的起征点就是免税额的话，它是总会在变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从保险起见呢，保护你的财富还是要尽早的去规划。那Jennifer，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哈，华盛顿州现在遗产税呢又做了一个变革。那华盛顿州呢参议院法案第5813号将于2025年7月实行，就是起征点从219万升到了300万美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它的税率有所增加，原来的税率是20%，现在呢，你的资产，你看一下这个表格哈，你的资产超过900万以上，那新税率是35%。那你想想，联邦税是40%。然后再加上州税35%，那75%的税率，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遗产税还是很重的哈。那在华盛顿州哈，有好多人说，哎呀，我的资产我也没到300万。那你想一下，你现在房产如果是150万，按年收益是5%，那大约15年以后呢，你的资产就增长到300万美元了，就是这个300万的话，真的是不高的这个起征点，所以大家都真是要看一下怎么规划一下，把自己的财产呢，辛苦积累的财富呢，能够传给自己的孩子，不是要交给税务局。
还真的是这样，看起来我们这些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呢，也将面临不小的遗产税的压力。500万美元的征收门槛呢，确实是非常容易就达到。那刘总，您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些可以合理避税的财富传承工具呢？
其实呢，信托呢是美国高净值人群实现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工具，也是呢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法律架构哈。在全美呢，据统计，最富有的前100位家庭中，超过一半都采用了不同类型的不可撤销信托来规避遗产税。那当然呢，不同人群根据自身需求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信托。例如，房产信托、配偶终身信托、保险金信托、朝代信托这些工具呢，不可以不仅可以呢合理避税，还能帮助分散风险，这个管理资产，甚至呢 用于对子女的激励机制的设计。那我就举个例子说哈，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是成功运用家族信托实现财富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啊。那目前呢，罗斯柴尔德家族核心上市资产就是罗斯柴尔德这个银行哈，它正是通过家族信托架构进行持股控制啊。该结构呢，不仅确保了家族核心成员通过间接控股方式掌控公司的股票权，同时呢，也实现了对家族财富的合理分配，使所有的家族成员均能从中受益。
您刚刚在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例子中呢，提到了家族信托，而且美国这么多富豪都在使用不可撤销信托进行避税啊，真是让人意想不到。那么林刘总，您作为资深的 CPA， 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不可撤销信托呢？
好的，不可撤销信托呢，就说你从字面上不可撤销，那就是说你的财产的所有权和你自己就分割了啊。那你自己分割了这个所有权和收益权还有管理权三权分立，这样的呢，你从法律上呢，这些资产就不属于你了，但是呢是属于你家族的。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这些资产会被债权人诉讼或者破产程序追诉，也有隔离债务和婚姻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常见的几种不可撤销信托哈，以后给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你看，第一个呢是不可撤销信托，第二个是朝代信托，那第三呢是配偶生前信托，第四呢是年金信托，第五呢是 AB 信托，也称为配偶遗产分割信托，第六呢叫合格外国配偶信托，那第七呢叫合格个人住宅信托。那不可撤销信托的最大的优点呢，它就是隔离了这些所有的风险。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因为它比较复杂，要需要律师来进行起草，然后呢，我们会计师呢会给一些税务上的一些建议。恰当的用这些不可撤销信托呢，就适合你分析一下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呢跟律师呢还有跟我们呢说一下你的诉求，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专业人士呢就可以为你设计，看看哪种信托适合你。
是的，那听上去不可撤销信托内部呢，同样也有很大的区别。刘总可以详细说说这几种不可撤销信托吗？这些不可撤销信托在高净值家庭的资产管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分别在避税、财富保护和资产传承等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好的，那么简单的呢，为大家介绍几种哈主要的不可撤销类型及其具体的作用。我们呢，先从最常见的，也是绝大多数高净值人士和富豪所选择的呢，先说起。那在我们给客人呢设立不可撤销信托中呢，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信托。在这种框架中呢，不可撤销信托呢持有人寿保险，那它呢就利用了保险的杠杆作用，比如说你有100万，可以给儿子留500万，然后放在这信托里边呢，这信托呢又规避了这个遗产税。所以呢，就说这个500万呢，又规避了收入所得税，又规避了赠与税、遗产税，还有资本利得税，把税全部都规避掉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富人呢，他首先呢就建立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信托。那你看哈，在被保险人身故后呢，保单赔偿金呢由信托持有，然后呢这个现金流呢可以交付，因为那个时候房产可能也要交遗产税嘛，所以用这个现金呢去交遗产税，就把你其他的房产呢就保护下来了，所以呢就起到了一个保护其他财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税务优势刚才我说了哈，它呢灵活性和控制性哈，就尽管不可撤销信托是不可撤销的，其实呢仍然是你来掌管，就等于说你是董事长，你雇了一个人，你雇了个总经理在管这个信托，所以信托章程是由您来起草的，按照您的意愿来分配这些保险金，并确保这笔钱呢用于指定的用途，比如说孩子的教育费呀，然后你可以赠与，愿意的话赠与给慈善机构。这个对于持有高额不动产但流动资金有限的家族哈，这个不可撤销信托，这个叫 ILAT，就是人寿保险信托呢，它这笔钱呢可以呢给你提供一个现金流，像我刚才说了就。付你这遗产税，然后呢，你把这些税负全部付了，剩下的钱留在信托里边，做一个代代传承。
那像之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是否也采用了类似不可撤销信托的方式来保障财富的稳健传承呢？此外，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其他成功的家族案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可撤销家族信托的作用呢？
好的，那 Jennifer，你看哈，这个大家族哈，它能够富过三代的这种传承，其实呢，它用的都是不可撤销信托。那另外一个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家族呢，那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它用的是朝代信托，它就实现了长期稳健，并且具备税务优化优势的这样一个财务传承安排。那朝代信托呢是一个就是好多富豪都用的这样的一个信托，朝代呢它就是代代传承下去，每一代传承呢它都规避了这遗产税和赠与税，你说他把这个税省了，一下就传承给他的后代了，不
是
像
的，
我刚才说的75%都交给税务局了，对不对？
是
人家
的。
这个。他传给儿子不交税，儿子传给孙子不交税，孙子传给重孙子不交税，所以他就做到了代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所以你要是希望把你的钱财留给你子孙后代的话，这个 dynasty trust 的朝代信托就特别适合你。那就是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例哈，你看老洛克菲勒呢，他是家族创始人，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10亿美元这样级别的一个富豪。那如今呢，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他期间呢不仅培养出了这个副总统、慈善家，还参与了开创了风险投资行业。是真正使家族财富得以长盛不衰的一个关键，是由第二代继承人小洛克菲勒在早期所设立的这个不可撤销的朝代信托。那信托资产呢，主要是洛克菲勒留下的石油股票，当时总规模呢是1.14亿美元。那这个信托的架构呢？信托人是小洛克菲勒，受益人呢是他的妻子、子女和孙辈。那如果受益人去世呢，本金会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信托中规定，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拿到分红和收益，不能动本金。30岁之后呢，可以动用本金，但是要征求信托委员会的同意。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就是防止这个孩子挥霍。那小洛克菲勒妻子和女儿呢，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用信托的本金，只能拿到收益，这样呢也就防范了这个婚变的风险。因为美国好多州都是共同财产州嘛，你看，我们华盛顿州就是共同
对，
财产州，婚变的话，那对方就拿走一半就走了。
是的，
他用这种方式呢，就防范了这种婚变险，可以防止家族资产呢落到外人手里，同时呢，也可以保证家族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按照小洛克菲勒规划的那样，在30岁之后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收益。那因为该信托呢不可撤销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一旦设立呢，便不可随意更改或终止。信托资产的法律所有呢，也是属于你的家族。那原始委托人呢，不再对资产拥有支配权。这一安排呢，使信托资产在法律上就脱离了委托人的个人财产范围，因而呢， 去世时不会被就是计入他的遗产的总额，所以呢就不会交遗产税。那就因为这信托呢，它没有生命，所以呢不像人去世了，这个遗产是人去世才交的税嘛，所以他这信托里的财产呢就达到了理想的税务筹划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另外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哈，你看就是不同的地方呢，这信托的它的年限是不一样的。比如呢，华盛顿州呢是150年，那一般的呢，大家都会去内华达州去建立这个朝代信托。内华达州的朝代信托是365年，南达科他州这个呢，它的信托是无限的。所以呢，你要建立这个 Dynasty Trust 呢，还要选对州。上几天呢，我去参加了全美国的信托大会，就是在 Nevada 参加的这个会。哇，南威达那边的朝代信托，真是就是说，他说今年和去年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增长。就是建立朝代信托，所以呢，现在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世界的富豪呢，其实他们好多人都在内华达建立朝代信托，因为美国的这信托啊，对外国人开放的，即使你没有绿卡的话，你可以把资产在美国建立一个朝代信托传承下去。
那么刘总，除了针对财富传承不可撤销信托之外，是否有专门为生前规划或者退休阶段设计的不可撤销信托呢？另外，这些信托适用于哪些特定的财富状况和家庭需求呢？
好的，那确实呢，有一些专为生前资产规划、退休后财富管理与税务优化而设计的这个信托。那其中呢，有一种叫 GRAT，就是年金保留信托，它叫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是一种不可撤销信托哈。它是允许设立人呢把那个高净值的资产，比如说股票啊，或者是股权，转入这个信托里，然后每年的获得这个固定的年金，就给他一定的利息，他拿年金收入。那信托到期后呢，剩余的资产呢，还有增值部分呢，归受益人所有。由于呢，就是赠与税呢，按初始资产减去他年金的现值计算，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税负。那所以呢，就是其优势呢，在于适合高增长的资产可实现零税增与，那而且呢，IRS 呢，它也是承认这种节税的这个结果。那我就举例吧，特朗普家族就是成功使用 GRAT 的进行避税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据《纽约时报》调查呢，特朗普家族曾利用 GRAT 将数亿美元房地产资产低估后转移到这个信托里头，通过利用在房产项目等早期估值低时设立较长的 GRAT 年限和年金结构呢，成功的转移超过10亿美元，并承担了极低的税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资产数额比较小的时候给他转进去，转进去以后呢，他增值的部分呢是不交遗产税的，是按照当时他转进去那个价值交遗产税。那这样子的话，你看是不是把那个增值部分的遗产税，比如说这个增值了好几百万、上千万或者上亿的话，那你这上亿的这个遗产的这个数额也就给节省了。他是用这个观念来进行的。那还有一种呢，叫SLAT 现在也是我们客户经常用的，选择这种信托呢，需要一对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高净值夫妻。那我们以张先生和张太太为例，那夫妻双方呢，为对方成立人寿保险 SLAT，保单现金值呢，可在张氏夫妇生前呢，通过保单贷款呢，提取现金值支持医疗和生活。那信托受益结构呢，为配偶在世期间呢，他也可以利用里边的现金值，等配偶身故后呢，全部剩余的资产呢由子女继承，这样呢既可以保证夫妻在世的生活质量和医疗的支出，又能规避遗产税，有效完成了家庭财富的可控传承。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Jennifer？那还有一种信托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叫 AB Trust 信托。那 AB 信托呢，是一种在高净值家庭遗产规划中常见的遗产税节税结构。通常呢，由已婚夫妇设立，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双方的联邦遗产税的免税额，实现合法避税、资产保护和代际传承。选择这种信托呢，需要也有一个稳定的夫妻关系啊。那你看，王先生和王太太哈，他为高净值的家庭，却有很好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他们夫妻双方呢，就共同设立了 AB 信托。当张先生去世时呢，他的资金资产呢，会转移到两个不同的信托 AB 中，而不是直接转给配偶。张太太呢，仍可使用第一个 A 信托的资产来进行养老医疗，但她并不拥有这些财产，并且要交纳遗产税。而 B 信托呢，则为免税留给子女的资金。张太太去世时呢，她剩下的资产也会并入 B 信托，并通过信托呢，几乎免遗产税的这个方式传给了子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这种信托呢，非常适合呢，就是他的配偶仍能在生前继续使用部分资产的这样一个家庭，就配偶他还是需要生活的这个来源，所以呢，这种信托呢，对这样的家庭特别好。
原来如此，单单是配偶之间的信托呢，就有 SLAT 和 AB Trust 这样子不同的内容。那么，假如配偶之间的国籍不同，会对信托有影响吗？
这个就是建立信托呢，在美国呢，外国人还有公民绿卡都可以建立信托。那就是夫妻之间呢，他有一个互相的这个赠与额，就是夫妻一方，如果说夫妻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的话呢，那比如说先生去世了，他留下几千万的财产，那妻子呢一下子就继承了，他不交任何的遗产税，等妻子过世以后呢，再一起算这个遗产税。所以呢，这个是对于美国公民的一个特殊的这样待遇。那有的呢，美国的夫妻呢，一方是公民，另一方呢是非公民，或者他是绿卡，或者是连绿卡都没有。那这样呢，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呢，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呢，这个专门是为这种情况设计的。像我有的客人的话，这都没入籍啊，这些可能或者是太太入籍了，先生没入籍，或者是太太入籍了，先生还是中国国籍，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信托呢就特别适合。它叫 Qualified Domestic Trust，就叫 QDOT，叫合格国内信托，是美国遗产税法中特别为非美国配偶设计的一种信托。那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呢，非美国公民的配偶呢，无法享受这个免税继承其配偶的遗产的待遇。所以呢，就是其继承美国公民配偶的遗产呢，就可能会触发这个遗产税。那这个 QDOT 呢，它就可以把遗产呢转给这非公民的配偶，而且呢，就先不交遗产税。那从而呢，就保障了非公民配偶生活保障与资产的使用权。所以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夫妻双方有一方不是美国公民的话，可以利用这个信托。例如呢，张先生是美国公民，其配偶张太太呢是绿卡持有者。为了避免自己去世后呢，张先生因继承遗产而利息要承担高额的遗产税，所以呢，张先生呢生前就设立了这个 QDOT。在张先生去世后呢，该信托得以生效，张太太可以继续使用张先生留下的这个资产，并可以免税在信托中增长。甚至在去世后呢，这个就是免税的使用这个钱，然后他的资产还会增长。那这种结构呢，它递延了遗产税的交纳， 它不能完全豁免。那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一方呢，就是这个 survivor spouse 哈，在世的这一方呢，就可能是申请入籍成为美国税务居民，这样就有很高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所以这个就是给一个时间段来规划一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非常感谢刘总。那像 QDOT 这样的信托确实可以满足一些不同华人家庭的需求。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常见的信托呢？
那还有一种哈，就是对于房产增值比较高的这样的高净值人士，有一种信托呢叫Qualified Personal Residence Trust，它是合格个人住宅信托，它是允许个人呢将其主要住宅或第二套住宅呢转入信托中的一种特殊信托。那设立人呢在设定的期限内呢保留继续居住或使用房产的权利，就是说你把这房子放到信托里，你还可以在里边住。然后信托期满后呢，房产自动转移到指定的受益人，那一般就是自己的子女了。那他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你看一下，我举例说明哈。以60岁的张先生、张太太为例，由于担心自有的房产，他有那个自房产呢是500万，他就担心以后要交好多遗产税，所以呢，他们两人就设立了一个为期20年的这样的一个住宅信托，在信托存续期间呢，他们继续住在这里边，然后20年以后呢。这个房产从500万已经升到1000万了，那就这个房产呢，它缴税呢是按照500万，所以呢，它这个房产这500万的价值交税呢，并转移给子女，这个就是它的好处，不是按增值后的这个计税，而是按照当初价值这个计入其遗产总额。这种方式呢，Jennifer 也有一定的风险，你想。他把这个所有权就交给子女了，这个房子就不是他们的了，这会发生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儿女可以随便的处置这个房产，
对，处置房产，把他们撵出去，不让他们住，对吧？或者是离婚了，是离婚了，配偶拿走一半。是不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呢，有的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 option 啊。你看呢，图五呢，我们插入一下七种信托表格啊。好的。
非常感谢刘总分享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家族信托。那么，刘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托是否很复杂呢？除了设立信托的基本步骤外，还有哪些关键因素需要考虑，才能确保信托的合法性、合规性，并实现财富传承和避税的目标呢？
其实呢，信托成立的步骤呢并不复杂啊，就是要设立合法、合规、有效，能实现这个财富传承和避税的目的。那要经过专业人士的设计，然后还有个性化的这个规划。成立信托的费用呢也并不昂贵，一般在几千到几万美金这样不等。那第一呢，要明确目标，你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资产保护、避税、家族传承，还是对子女的激励，还是要应对这个婚姻的风险？你这个要跟律师和会计师呢要说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呢，选择信托类型，这个信托类型呢就根据你的目的，然后律师呢会给你建议，你是可撤销还是不可撤销？那第三呢，就委托律师起草这信托文件，信托为律师呢，信托律师为你起草这个文件谁是受益人，然后里边的资产怎么分配，这个受益人的条款怎么起草？那第四呢，就你要把资产转入信托名下。你的房产、证券、保险等等都要重新命名为信托持有。 啊，那我前一段有个朋友说，哎呀，我建立信托啦，我已经做了规划了。然后我说，你信托里边啊，你信托的名下现在都有持有什么资产呢？他说什么资产没有啊，我就有个章程。我说那是空的，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你要把你的资产转移到信托里边，这样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那第五呢，就是后续的管理和合规申报，包括是不是要报税，这个谁报税，是 grantor 报税还是 trustee 报税还是受益人报税？所以呢，你要和你的 CPA 要咨询一下到底谁报税的问题。那我也建议呢，大家呢现在你看美国的债务也很多哈，我觉得这个税的提升呢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无论是收入所得税还是遗产税。那现在共和党执政呢，可能是会把这个起征额呢会保持在原来的地方，或者是降到500万哈。根据这个日落条款，现在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呢，因为美国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交替执政啊，那你的资产呢？到时候你的遗产是不是要交遗产税？其实谁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冒这个险呢？还不如现在呢，这个免征额是1399万，还很高的时候，到年底可能就是减半了，做一个规划，把你辛苦赚的钱呢，留给你的后代，而不是交给税务局。
是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自己操作确实不容易。但大家可以找到像刘总的美国宏信财税集团这样的专业团队，包括注册律师、注册会计师、信托顾问，他们就可以帮助客户量身定制信托架构，并协助客户完成从设计、设立到管理的全过程。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刘总咨询信托相关的问题。
谢谢 Jennifer，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见。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airfax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电台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代表 Stephanie。Stephanie 今天要和我们一起分享劳工与工业部门有哪些服务项目，以及他们如何协助华人社区。Hi，Stephanie。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你。你可以和我们的听众谈谈劳工与工业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吗？以及你的社区服务团队又是如何协助各个社区的？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能参与这个节目。我叫 Stephanie 周，我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社区服务团队的成员，我担任的职位是社区外展专员。劳工与工业部，也就是俗称的 LNI， 是由州政府设立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教育与执法，确保所有劳动者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并受到保障。社区服务团队专注于协助多元族群和相对独立的群体，确保他们能够真正获得并使用劳工与工业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欢迎大家联系我，邀请我参与您的社区活动，为所有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咨询，也可以邀请我去您的工作场所进行讲座。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可以用普通话为华人社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资讯。我的联络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让我重复一次，我的联络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欢迎大家联系我。
好的，欢迎 Stephanie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可以请你具体的介绍一下你能为劳工提供哪些帮助吗？
当然可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能够为劳工提供很多不同的帮助，其中最常见的五种情况，像是一，若是您相信您的工作环境是不安全的；二，您在工作时受伤需要申请工伤赔偿用于支付就医治疗；三，您没有获得您应得的带薪病假；四，您的雇主没有支付您的加班费；最后一个则是，如果您的雇主因您行使您的劳工权利而进行报复或对您采取纪律处分。以上我所讲述的这些状况或其他任何的劳工安全及健康疑虑的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协助的范围。
好的，那我就很好奇说，如果工作时受伤真的会有保险理赔吗？
是的，工作时受伤真的会有保险理赔，那就是工伤赔偿保险。工伤赔偿保险的资金是由劳工和雇主平时所缴纳的保险费而来的。工伤赔偿保险支付的范围包含医疗护理费用及部分劳工在工伤休养期间损失的工资。
好的，那如果说劳工在工作时受伤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他们应该做的是，如果他们受伤，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立即去做。第一，马上寻求医疗帮助。二，告知您的雇主。您的第一次看诊可以是急诊室或是您自己选择的医生，但不管如何都不要忘了告诉医护人员您是在工作时受伤。
好的，那在进行了医疗之后呢，劳工应该如何进行索赔呢？
在第一次看诊时，看诊医生应该要确认您受的伤是否属于工伤，然后协助您填写事故报告，以便提出理赔申请。事故报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Report of Accident， 有时候也会叫做 ROA。
好的，那如果说在第一次就诊之后劳工还需要继续看医生，应该怎么办呢？
这种状况其实蛮常见的，所以第一次就诊时劳工可以自选医生，但是第一次就诊后的后续医疗看诊的医生就必须是劳工与工业部医疗网路内的医师。
好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担心是，如果说劳工因为担心会遭遇到雇主的报复而不敢向雇主通报工伤，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办呢？
请大家记住，您的雇主不能因为以下任何原因而歧视您或对您进行报复。第一个，提出工伤理赔申请。二，告知他们您将要提出理赔申请。三，寻求工伤赔偿福利。在这些状况下，您的雇主都不能对您有歧视或是对您进行报复。在华盛顿州，无论工伤过失责任归属为谁，工伤都会受到保障。若是您的雇主要求您不要申请索赔，您可以致电1866-324-3310联系压制申诉调查组，就是我们讲的 Claim Suppression Union。 我再重复一次，压制申诉调查组的专线是1866-324-3310。如有关于如何提出申诉的问题，都请拨打此专线。此外，劳工与工业部会为来电者提供免费的口译服务。
好的，那你会如何帮助那些说其他语言的劳工呢？
劳工与工业部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双语员工，能够直接用客户的语言为他们提供帮助。但劳工与工业部的部门很大，包含的资讯很广泛，所以有时您可能需要和不会讲您语言的工作人员沟通。但即使如此，也不用担心，任何一个劳工与工业部的员工都可以帮您联系免费的口译员，您不用付任何的费用。举个例，若广东话是您习惯的语言，当您致电劳工与工业部请求协助，您只需要告知服务人员您习惯的语言，我们就会马上免费为您联系一位口译员。除了口译，你也可以要求劳工与工业部免费用您需要的语言提供文件翻译，您只需要提出要求，我们就会免费为您提供口译和文件翻译服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语言服务仅限于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范围，只要是和劳工与工业部有关的，您都可以要求我们用您的语言来为您服务。
好的，所以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劳工与工业部服务范围内需要帮助的，您不要因为自己的语言而产生犹豫，可以及时的去进行沟通，他们都有专门的配备的翻译服务。那么非常感谢 Stephanie 的分享，你还有什么其他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我想再次提醒大家，请记住，您的雇主不能因为您申请或是提出工伤理赔申请而对您进行报复或是歧视您。若是有这些问题，您都可以致电1866-324-3310联系压制申诉调查组。此外，我也想提供我的电话给各位，希望大家联系我，邀请我参与您的社区活动，或让我协助您有关劳工权利或工作安全的问题。我的联系方式是360-742-7773。再重复一次，我的联络电话是360-742-7773。我们想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您习惯的语言或移民身份如何，您都拥有劳工权利。我们劳工与工业部将全力为华盛顿州劳工提供帮助。很感谢主持人的时间和听众的收听。
好的，非常感谢 Stephanie 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她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项目以及他们如何能帮助华人社区。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